you can rely on Atlas Butler for all of your plumbing and drain service needs. Our expert plumbers and drain specialists can take care of anything, from a broken water heater to a clogged drain. One call truly does it all.
Atlas Butler is built to keep you comfortable, and our plumbing services are no exception. Call today, get it fixed today. That's our pledge to you.
Atlas Butler is at your service. Call 1-800-FURNACE.
鬼小精.
Ghost Island Media.
你从小的教育里面就不断会告诉你， 就是中国 很伟大， 这个国家很伟大。
直到现在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大家就很不敢讲话。
但是这个现在举报的这个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 你好像一言不合我就举报你。
也是要跟他变的， 因为你如果变得太慢， 那确实就是被淘汰。 那我觉得这个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去发展， 你在那个地区一定是适应他， 而不是他适应你。
就是去好好的去 follow the rule，
这个是我人生在是一个准则。很多他释出的善意随时都会收回，他只在乎一件事情，屈服，你要彻彻底底的屈服。鬼岛之音最红的节目，来自五星的你，现在开始订阅。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但是我爱国的方式并不是一种我要去相信一切。看谁了？这看是你要夹在这边还是都可以？要拿着都可以吗？好。
现在是下午4点20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鬼岛之音电台大麻烦烦节目，我是惊奇律师，我的专长是解决大家的大麻烦。当当，我们今天这一集在纽约的街头，对，所以大家听到卡车开过去的声音。那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 Eric。
大家好，我叫Eric，我的中文名字叫史官，历史的史，做官的官。我小时候读仁爱国小，所以我很台。
为什么要来找 Eric 呢？是因为我之前在 IG 上面看到一个超屌的东西，就是居然有人用大麻做台菜，然后就觉得什么东西啊，超惊人的，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的访问这样子，对。 那 Eric，
你可以简短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们886为什么叫886？可以，我其实土生土长在台湾，18岁的时候来美国读大学，后来就因为功课太烂，找不到工作，所以就只能走入餐饮业。之前开过一家餐厅叫面堂，然后后来想要开台式的料理，因缘际会之下，有一个不错的店面的机会，就跟我现在的合伙人叫 Andy， 他高雄人，开了886。 会叫886的原因，就是想要用一个大家都可以很好发音的东西，对不对？886、886，数字谁都可以发。然后因为我们不想要用英文名字，毕竟是第一家餐厅，所以想要好记。其实原本要叫38，38有点白痴，所以 Andy
就说388以前打电话回家就是加886，所以原来是这样，所以就决定了，非常随便的决定了。我觉得很酷啊，而且你们那个霓虹招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边我们现在正在大马路旁边，然后用折叠桌做那个你各位热炒店的塑胶灯。对，其实这是疫情之后我们才变成这种桌椅，所以你们之前有比较，
其实我们之前的 setting 比较就是像正常餐厅，椅子还有椅背啊这样，然后桌子比较重啊，但是因为当初疫情一发生，后来就只有室外用餐，所以呢，就每天我们的员工都需要从餐厅里面搬一些很重的桌椅出来。那有一些女生她们单独上班的话，那就是很辛苦，然后就灵机一动，就想说，我靠，
为什么不就用折叠桌椅跟塑胶凳？要怂就是怂到底，这真的超级，这个真的太切题了。你知道它的那个折叠桌的桌角还是红色，就是你各位阿公家的折叠桌，就很夸张。那你说周末的时候大家会坐外面还是？对，就只要是天气好，大家都抢着坐我们的外面，很嗨，真的很嗨。我们现在在人行道上哦。 那还可以在哪边？
可以到大马路上，因为我们周末的时候，这条街会封街。 车子不能进来，所以就随便我们摆。
好爽哦！所以真的就是你完全复刻了台湾热炒的模式在这个地方。
对，就莫名其妙的一个百年一见的这种世纪大疫情，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机会，来展现我们的当地台湾的特色。就是很庆幸大家都很支持我们，虽然我们也很用心在做最好的一面给大家。
满满的细节啊，包含它的盘子。
盘子也是疫情之后换的，
就是
要有品味的怂，你知道吗？
还怂得很彻底耶。
对，就是就想说怎么样把我们的用餐体验表现得更一致，
是
包装得更同步化的台，但又不失真，对不对？因为我们毕竟是在纽约，那我们要需要去想一些方法的时候，因为纽约大部分都是外来客嘛，
嗯，
所以来纽约的人他怎么样可以接受，怎么样更酷，就是慢慢一点一点，我们现在还在摸索，但是也摸索了一年了。成绩还算 OK， 还算满意。
你们就差那个小的啤酒杯了。
我们有都被偷光了。嗨啤杯，我们开业的时候，三年前开的时候，我们从台湾进了200多个，
全部被偷光。
过一年只剩下不到100个，所以呢，我又回台湾去再进了200多个。那我们现在店里只剩下一个，我们就放在吧台上，就真的是要么打碎，要么偷光。打碎很难，因为那个其实还蛮、那个、
对啊，
还蛮耐摔的。但大家就是吃完饭就放在他们包包里。Oh, this is such a cute glass. I'm gonna take it home. Fuck you. 所以现在就需要换成比较
无聊的杯子，
比较阳春一点的、
嗯，
比较香草 vanilla 一点的，
这样不会被偷走。我觉得蛮有趣的，就他偷这东西。好，刚刚讲到你做大麻台菜嘛，那你之前有接触到大麻吗？
其实他就来美国读大学以后就有接触到很多大麻，但是自己也不会说，
嗯、
也不会好奇。但是后来就是大三的时候吧，在 NYU。就有更多朋友就是接触大麻，然后他们也在使用、嗯、然后我就想说我靠，这些人都是你知道毒虫。就后来就自己有做一些 research， 以更科学的根据来去想这些事情，用很理性化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大麻的东西、嗯、就发现比喝酒还要健康很多。
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抽？
我大三的时候开始试一点点、但是麻量很差、所以就
那时候纽约医疗合法了吗？
医疗合法，但管得还蛮严，但就是灰色地带嘛。
嗯，
我后来是大三试过几次，然后也没有再怎么试、
嗯，
直到毕业以后，可能是这几年就是想要把饮酒量稍微再减少一点，然后压力更大，平常晚上会开始睡不着。
嗯，
那来一点点 THC 很有帮助，真的很有帮助，隔天超级清醒，然后不会有任何的那种 hangover 的，
嗯，
那种宿醉的感觉，对我的生活作息有非常大的帮助。
是。所以你不是抽开心的，就是你是抽，
对，我其实不太会
功能性，
对，就是
了解
功能性。然后我觉得既然它不是穿肠毒药，
嗯，
那我们要做这个 event 那也是 OK。
嗯，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公司叫做 Weed Feed？
对，所以他们是一个 Dumpling House， 他们叫是一个、uh-huh. 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到底是冲啥小的，好像就是做 social media 的。
OK，
然后他们旗下有一个专门做大麻类的东西叫 Weed Feed，、uh-huh. 他们就推广大麻的药物性作用或者是娱乐性的作用，
uh-huh.
都有在推。那他们就会找不同的餐厅或者是酒吧、
嗯，
甚至电影院，甚至是来服装店、
嗯、
做一些 events。
是。
正好我们有朋友在那边上班、
嗯、
就找上我们家说、
okay.
欸、要不要做一个台菜的大麻之夜，然后 why not， 你知道吗？因为也合法了，然后大家接受性也很高。
那时候三月合法嘛，然后是六月你们就开活动，
好像
所以那等于说是一合法你们就开始计划吗？
其实他们在没有合法的时候也有 做很多灰色地带嘛，然后大家都了解说这不是一个会害人的东西，
是，
所以就管得很松，接受度一直都很高嘛，就是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就像路边尿尿一样。
像路边尿、
啊、
我觉得这个比喻是我第一次听到，可是我觉得非常贴切。
对啊，就是它是违法的、啊、
对，
你被逮个正着
你会被罚钱，
你会被罚钱甚至抓去关。你如果在美国的小朋友公园路边尿尿，你就是一辈子要当 sex offender。
啊，
就是你的名字会在那个性侵犯的那种
什么鬼、
那个、名单上。对啊，但如果你就是突然很想尿尿，然后你不知道那是公园，然后你被抓到，那你就很惨。但是假如说夜黑风高那万里无人的地方你解决一下无伤大雅。
好荒唐哦。
所以这个
比喻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这个要剪到最前面去，就是说这就像在路边尿尿。我觉得
就是啊，
这个很棒耶。
以我非常有限的语言能力能够、
欸、我觉得
能够做出的比喻，
非常棒的比喻。你当时听到说他要找你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你那时候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说哦好啊
好啊，就是玩一下这样。你没有想说哎、欸、这样子会不会给我电影带来负面的影响啊，或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以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客人同时能够接受这个美国盛行的大麻文化，
嗯哼，
我们的客人也都了解说它不是有害的东西，
是，
所以我觉得当初会选择做这个 event 是因为它是一个机会，
嗯，
让我们可以拓展我们的课程的一个机会，
嗯，
就可能这些有 follow Weedfeed 这个 company 的一些很爱抽麻的人，
嗯，
他们可能都住在 Brooklyn 的深处，从来没有听过886，甚至没有吃过台菜，
嗯，
那这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带他们来吃台菜，然后搞不好他们就觉得说哇886 so cool，我每个礼拜都要来，
我觉得很棒啊，
四五次，当时就是以这种心态去做。
那不要再偷杯子了。
对，杯子哦，那个杯子真的是很
烦，气。
我跟我所有员工讲，如果我以后去你家，打开你的柜子，看到我们的杯子，you're in trouble。
其实可以在台湾订做那个啤酒杯，上面就印你们886的，
啊。我想要哎，欸，但不知道哪里订啊。
有啦，你下次马上回台湾找到链接，我再丢给你好了。
Okay,
有这个东西有，因为我之前也想做类似的。
好，我们很需要。
但是那个真的会被偷光。
但是如果是886的杯子被偷，那我就认。
因为至少它摆在家里，大家会说哎，欸。
对啊，就至少还有达到行销的作用。
但是要偷台，
但是你偷台啤，我又免费帮台啤做广告，然后台啤又不给我送我酒，对不对？哎，欸，台啤，你真的很不 OK。你在美国的 distribution is shit。OK， 这疫情一年半两年，我已经断货断了三次，还有需要卖麒麟跟阿萨希。This is not acceptable。拜托一下，给力一点。
我觉得超好笑，就是台啤的啤酒被偷光，我天哪！那时候你当时选了哪一些食材啊？你是自己试过说？
其实就是凭空想说这些 stoners 会想要吃什么。
所以你有 munchy 的时候，你自己
都喜欢吃一些比较不健康的东西吗 ？cheese 很多的东西，
嗯，
那种可以拉丝、烫烫在嘴里，那种。
所以你反而不会想说吃个什么麻油面线之类的。
不会，而且因为我了解说会买票来我们那个 event 的人，这就是都是老外，
嗯，
就很老外的老外，然后他们都是 hipsters，
嗯哼，
hipsters 就觉得自己非常跟得上流行，但他们其实以饮食来讲，假如说我真的放麻油面线或猪血糕或者鱿鱼羹或是棺材板或者霸丸，他们会觉得what the fuck is this？ 所以呢，你就要非常的机智跟机灵的想说 OK， 那我做一些变化球让你觉得你很能够去接受新的东西，but 实际上你只是在吃葱油饼卷 mozzarella cheese 跟台湾香肠，那些都是大家都会一定会喜欢吃的，然后
对哦，
就是苍蝇头，但是是用 bacon 做。
等一下，你的苍蝇头是 bacon 做的？
没有，那一天的，
那一天的，所以你平常苍蝇头应该还是正常的，
是用正常的，对。但其实那 bacon 的超级好吃，有点像腊肉炒韭菜的味道。
哎呦，没想到，
因为那个烟熏的味道再加上那个火气，嗯，就是 double smoke， 然后又很搭 smoking， 所以就非常有主题的一道菜。
我那时候我看到苍蝇头的时候，我想说这是个好主意耶，因为我那时候在欧洲 munch 的时候，我真的吃过很多奇怪的东西，嗯，对，苍蝇头是其中一个，然后就拉饭这样子吃，
对啊，那很爽，
很爽，
对啊。我们还做什么？哦，还做那个炸冰淇淋。
啊，但炸冰淇淋的 THC 又放在哪里？
我就把它 drizzle 在上面，我觉得，
哦，所以你炸起来然后把它，
对，就是因为我是放炼乳跟花生糖还有香菜，就再淋一点那个做好的 THC oil 上去。
所以你们那时候放 THC 进去，你是直接用油，
对，
就是橄榄油，
就是拿橄榄油去烧这个 THC，然后让它慢慢 steam。
所以你是用现成的 THC 油，还是你就是用花然后去做油，然后再用油？
但是不是我们做，是那个 company 做，
是，
因为他们有比较多的资源去做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也比较会，
嗯，
但我们有讨论过很久说要用什么底油，当初是推荐芝麻油还有橄榄油，
嗯，
那我们就想说用橄榄油，因为我们其实芝麻油用的蛮凶的在店里，那这样我不想要味道太重复。
OK，
那橄榄油的话，它其实在搭配它那个花的那个味道，
嗯，
会有一点点，仿佛有一点青花椒的味道出来。
嗯，居然有青花椒的味道，
会有一点点，因为它是很 floral 嘛，
嗯哼，
对，有一点青花椒、菊花的味道，不是人的菊花，那个 所以我们有一道菜就是凉拌黄瓜。
嗯，
其实我们店里原本就有卖这个黄瓜，但是因为这个黄瓜是用大红袍还有青花椒去泡，还有那个苹果西达还有凤梨汁，那甜甜的，它的味道就很搭。
嗯，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上去，然后大家吃的超级开心。
青花椒的味道这真的蛮有趣。
有啊，你下次去看，你要不要吃那种很烂的青花椒，你真的要去 try 就是级别高一点的青花椒。嗯，因为他们还是有分的嘛。
是，
它的那个花香味，那种扑鼻的感觉，就是很像，真的很像。我一直其实会把大麻的口味马上搭上青花椒，青花椒还有大红袍。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台啤十八天？
没有。
哦，对哦，十八天运过来都过了。它刚开瓶的味道跟大麻很像
啊。对，有，我有在台湾喝过。
对，它有一个就是冲上来那个味道很像，
就是那种花香。
嗯。那你当时在选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比如说发现他们两个就不搭，吃起来就不搭，什么东西之类的，或者是你在尝试的过程中就 OD 这样子？
还好哎，
反正你的耐受比较高。
感觉讲还好，好像比较没有戏剧性。其实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把我脑筋里想出来的菜做一遍。
嗯哼，
先吃原味，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当天都是吃大麻的。
哎，欸，所以他可以当天选，然后选有 THC 跟没有 THC。
因为其实 THC 油是放在桌上他们自己加的
啊。是这样子。
对，因为每一个人的麻量不一样。
嗯哼，
而且我们又是大家 share， 所以是 family style。 所以如果说我帮你全部领好了，那搞不好你这一桌有人麻辣很好，有人麻辣很菜，那就会变成说很难去
让大家都
吃到大家的经验。
OK，
大家的当天晚上的用餐经验，所以就让你自己的命运在你手里，这样子这种感觉。
所以会有人谋起来狂加，然后最后
有啊有啊有啊。
那所以当天有人就是 OD 或干嘛吗？
当天吃到一半，大家就已经很嗨了，感觉就已经我就算豆腐炒焦了，他们也不会发现。对，哇，oh, ，it's so smoky，
it's so smoky 。哦，天哪，超荒唐的。就那天是有凉拌小黄瓜、蜂蜜盐酥鸡。
对，
那台式煎饼是什么？
就是那个葱油饼配 mozzarella cheese 还有香肠，就糊弄他们，你知道吗？
这个组合有点有趣，
有点像美而美。
的确是美而美的，
啊，香肠起司蛋饼。
你有看到那个加州美而美吗？
我有读到那个新闻，
超夸张，他卖超贵，你疯了。
没办法，那就是美国的人力跟食材成本就是这么贵啊。
那个
我这一卤肉饭卖$13，
不是你这个是正常，没有他那个外带三明治一个要10块，
给有钱人吃。
外带三明治你去其他地方买不用10块，
也是了。
而且他是那种就是一片火腿、一片 cheese、两片白吐司切成三角形，很敢卖。
回忆是非常值钱的。
哎，欸，对啊，合理啦。
对，
那拉回来讲，台式煎饼、麻婆豆腐、苍蝇头、海鲜炒饭。
对，海鲜炒饭我用了蟹腿、花枝还有大虾去炒，
哦，
炒一个有点像黄金蛋炒饭那样，
酷哎，
欸！对，就很油，
自己
对自己在
自己在家，
因为那个味道非常重，
嗯，
我加鱼露跟虾酱，
哇，那
所以炒出来就是非常非常的 funky， 然后再加那个大麻油的话，就是会把它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过咸的那个味道再拉回来
，对，很棒。而且其实因为你用吃的话大概30分钟之后才会开始 kick in，
对，
所以它在凉拌小黄瓜、蜂蜜盐酥鸡的时候都还没有感觉。
对，
那直到吃到差不多煎饼跟豆腐的时候就会开始上来。
对，差不多是到豆腐的时候开始上来。
所以当时现场一片祥和还是？
对啊，就是很嗨，其实就是音乐播很大声，然后大家就是
在这边，
这边还有里面，
就是基本上站了这一条街这样。
这边
酷耶，欸，
当初好像是一轮是在70多个人，我们做了两轮，所以大概150个人。
哇，大家都笑笑的走。
对，
炸麻及冰淇淋，这感觉很棒。
对啊，就是台湾夜市的炸冰淇淋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这真的很棒哎，
啊，
而且只有小时候没有干坏事的时候才有得吃。
对，
如果干坏事，你也走就没有
了。现在不是很流行那日本的麻吉冰淇淋，
嗯，
就买那个，然后拿两片吐司压在一起
炸。
直接去炸，好做又好吃。
然后在上面再淋大麻油。
对，让他们自己淋啦。但是就是上面是炼乳、花生糖、香菜，经典的台式配料，
非常经典哎。从2019年开播到现在，风雨飘摇中，可以受到这么多创作者的肯定。我真的觉得很开心，那我表示鬼岛还有我们这样子一起推动的这个议题有被听到，有更多人关注，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啊。 我们的泽泽募资还是在进行，100块不嫌少，1000块不嫌多，这些抖内都是来支持我们把大麻烦不烦做好做满，所以大家拜托拜托，赶快上泽泽参考我们的方案，成为我们的干爹干妈哟。你有考虑过把这个 menu， 就是我知道不是所有的餐厅都可以卖，现在 THC 当然不行啊，那你有考虑接下来合法去申请把它做成一个餐厅的正式的 menu 上吗？
我觉得我个人不会，
嗯，
因为餐厅是代表我们个人的品味嘛，
嗯哼，
这一次做这个活动就很能够代表我自己的品味，
嗯哼，
就是我偶尔来一下喜欢很嗨，但是我不会想要天天吃这些东西，
嗯，
或是抽大麻之类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以后可能看那个市场的走向嘛，
嗯，
真正合法以后会有很多甜品店，
有啊，
对不对？有像加州的冰淇淋店啊，
加州我去过几家大麻餐厅，很烂，就是会生气，就是知道说这是什么垃圾，然后就是我走了这么远，然后排了这么久的队，你给我吃这种东西，不过是两年前。我是觉得啦，这个料理有人可以做更好，比如说你们这样子，
哦，
对
对，我觉得纽约人才这么多，还轮不到我们去做这些东西。
那你未来会考虑做更多就是类似的活动吗？如果他们在找你，有没有开发更多的菜单？还是
不排斥啦，但是这
不会是你的
主力，对我来说就是做过一次尝鲜了。
嗯，
我不会想说一天到晚做，
了解，
虽然就是做一次很搭得上我们的品牌这样，
嗯，
但是一直做一直做就有点太重复，
了解。所以你觉得这种大麻菜会在纽约的餐厅流行起来吗？
我觉得会，因为我觉得纽约本身的市场够大，
嗯，
然后人们也其实都很喜欢抽大麻，就是很多这种大麻的 party， 你去任何的 party 都是大麻味，
啊，对啊，
对，所以应该不难，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先从甜品店开始，
甜品店蛮合理的，
对啊。
那这个大麻搭不搭配这个菜的时候，你当时的考虑是什么？
对，其实就是当做一个辅料之一，
嗯，
就像哦加盐，加糖，加胡椒，加点大麻。
那那时候你在设计菜单的时候，你会考虑说不同食物的就是 texture， 哎，质地，比如说你冰淇淋就是比较软的，那你在吃什么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当头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 creamy 或是比较 crispy 的东西。
那个是做每一道菜都会去想的，就是口感、口味跟摆盘嘛，
是，
这些都是稍微要研究一点。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很高级的餐厅，但是多少都会去注意到这些小细节。
你刚刚说 COVID 之后，大家餐厅就是不能内用嘛，
嗯，
所以它可以在外面这样，
对，让大家外用，在户外用餐，
是，
其实是对餐厅的帮助非常大。他们现在在试着去
叫大家滚回室内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现在在试着想办法让就是室外用餐变成永久性的，
因为理论上在 COVID 之前应该不行，
不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救济式的主义，
嗯，
然后现在变成说大家都不愿意放弃这个，
就觉得在路边很臭啊，因为纽约我不知道，纽约好像没有太常下雨，
会季节性的啦，会一次就给你来两个礼拜每天都下雨这样，
嗯，
但是
不会像台北那么消，
对，不会像台北那样子，就算下雨他们也有很多那种就是有屋顶啊，然后把你食物盖起来拿出来给你这样，
这样很不错哎，欸。因为我之前两年前去西岸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看过在路边吃饭。我本来以为这个是纽约的
特色，
对，就没想到不是，原来是
不是，
这是 COVID 的特色，
这是 COVID。所以现在基本上全美国的大城市都有户外用餐，
嗯，
真的非常有帮助，让每家餐厅的容量变大，
嗯，
因为你用餐时间就是那么多，
嗯，
对不对？就是大家都是六点到九点之间吃晚餐，
嗯，
很少人九点以后吃晚餐。所以我们原本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40个座位六点到九点就是满的，然后之前之后都没有人，
你们就整条街包下来啊，什么功夫茶贡茶，啊，
半条
吗？
三分之一条三分之一条，
就是你这样跟其他餐厅怎么划地盘呢？
就是人缘好一点，
哦，
对，我们不会去占功夫茶的位置，因为毕竟他们也是餐饮业，
是，
但是这一家珠宝店我们就常常送他们酒啊，送他们食物啊，
哦，敦亲睦
邻，他们刚开的时候我们就很友善，那时候还没有户外用餐这个事情，那，他们就觉得哦，
好啊，你用啊，
户外你就用吧，没差，因为他们也用不到，
也是，
所以就变成一个有一点像双赢，因为就是我们那边热闹，他大家也会看说哇，这 jewelry store 进去看一下，
合理合理。 我本来一直以为说是什么餐饮被灭绝啊什么没有，没想到是有这个，因为台湾现在在说很多餐厅做不下去，因为我们可没有要让大家在外面吃饭的意思。
我觉得台湾可以不妨试试。
我们已经够多路边摊了。
对啦，也是啦，因为形式不一样嘛。
对啦，合理。
纽约很多单行道，
嗯，
所以就是比较容易一点。那台湾就是原本街道都已经那么小了，还双向道。
对，
再加上户外用餐，那可能
那就不用走路了。好哦，那今天差不多，最后哎，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听众说的话？
听众说的话，
对，
我觉得吧，大家就开心做自己，不要想太多，
是
对，脑筋要动，但是不要杞人忧天，然后多多支持鬼岛之音跟大妈烦不烦？
谢啦。对了，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就是八八六在什么地方这样子？
哦，八八六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台湾菜。我们基本上水准就是保持在80分这样，就希望不要倒闭。那我们是在纽约曼哈顿的东村圣马克街上 St. Mark's Place。 那我们的二店马上要开幕，在布鲁克林的绿点 Green Point， 然后那家叫做稳稳，是以我老妈跟老婆的名字来命名，
很可爱。
还好，但是我最近就在忙那个，
了解，
所以现在满脑子就是装修椅子、桌子、水泥、瓷砖、马桶。
是台菜
也是台菜，油饭啊、蒸鱼啊，
油饭好哎、
一大堆我也不会的，
真好真好，以后在 Brooklyn 也可以吃得到台湾菜。
没错，
那说不定在那边又办一个，
也可以
大麻油面线，
可以可以。
好，今天谢谢 Eric， 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听我后边讲。
以上节目为主持人个人经验分享，非鬼岛立场，亦非针对特定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大麻烦不烦由李清奇律师主持，鬼岛之音凯西制作 ，Dino 剪接混音，在 Future World 录音。
大麻虽有神奇疗效，但过度使用还是会让脑袋坏掉。那个嘞，秘密菜单是什么？现场才知道秘密菜单。
我不知道哎、欸，
你不知道？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秘密菜单。
好，好哦、这部分 Trevor 写的，回去打他。
有可能是因为我本来说会有，就是懒得去 prep。啊、
没了。
Just kidding。
Yeah。
对，常干这种事、
啊。不会，我觉得很合理啊。就像那个时候，我们说神秘嘉宾都是因为都还没敲好。
对，
有神秘嘉宾，不要问，因为我还没敲好。
Winter thrills await at Winterfest at Nemacolin. Join the fun on Saturday, February 10th for a day of fun-fueled winter festivities like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snow tubing, ice skating, and snow bikes. You'll be able to meet the Nemacolin Dogs Sled Team, try your hand at ice bowling, compete in the out-cold race, and finish your day with a brew by the fire at the peak. A winter of wonder is waiting for you at Nemacolin's Winterfest. Experiences are for overnight guests and memb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nemacolin.com.